如果你自己老是爱生气、嫉妒，动不动呢就火烧功德林，而且明知道是不对，却还是控制不了。有时候虽然忍住了不打人，但是呢会借这个摔东西来出气。这个也就是我们过去无名的业力习气在作怪，所以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。那怎么办呢？还是一句老话呀，礼佛求忏悔啊。只有能够深深的自我悔责啊，才能够拔除过去的业力种子啊。还有每一次我们在生气之前，最好就能够马上想到息怒息怒，火烧功德簿。要开口骂人之前呢，也能够先念几声阿弥陀佛，缓和一下情绪，渐渐的你就会发现会有改善。否则习气业力不能断了，它就会带领我们呢在这个六道之中出生入死，不断的轮回了。刚刚讲的是引业，它是决定我们去哪一道投胎受生的业力习气。那满业呢，也就是我们这一世的穷通祸福，完全是过去世所作所为的因果业报。所以我们要靠忏悔来拔除过去的习气业障，然后修正身口意三业行为，再靠持戒修行布施来改变我们未来的隐业和满业。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果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一切呢都是自作自受。也正因为是这样，所以一切也都是操之在我，自己可以操纵自己的命运。有一个人啊，他就告诉他的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怎么办啊，我因为职业的关系，长久工作下来啊，变成说话吹牛都不用打草稿耶，我一开口啊就可以像河水一样流畅。可是如果要我讲一句真心话，我肚子里，一定要打草稿才说得出来，你看怎么办呢？现在有很多人啊也都是这样，为了面子，为了赚钱，打妄语造口业呢已经是家常便饭。那像这种人，养成这么重的习气，即使事业做得不错，但是一定找不到知心的朋友，因为他一定啊会怀疑别人对他所说的是不是真心话，这个就很苦了。所以我们平时就要像擦桌子一样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，一有恶念习气啊就赶快放下断除，这样才可以趁业报还没有现行的时候赶快修行，否则业报一来啊那就苦不堪言，后悔莫及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行的课文。杂阿含经说，依所播下的种子，你便由此收到同样的果子。做善的人收到善的，做恶的人收到恶的。播出来的是什么种子，你便尝到什么果子。上面说的是正是业力的因果律，是人人自作自受，谁也不能代替。你有了这个结果，就是那个因种而来。好比种子生出了果子，果子就是从那种子而来的。这正是因果不昧，果一定是从因中的种子开花结成的。好，我们就先念到这里。杂阿含经上所举的种子和果子的例子，其实也就是在讲因果。那我们知道因果是错综复杂，而且不断循环，还好中间呢可以受缘的影响，所以并不是100%的一成不变。如果你修行的功德力大过你的业力，这样就能够转变 你的业报、啊、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缘了凡呐、啊，啊，借着这个修功德啊，修福报来改变他的命运，啊，这就是一个例子。还有各位啊，应该都有拜过慈悲三昧水忏。这里面呢，讲到唐朝啊，这个一个悟达国师，他早期出家的时候啊，曾经照顾过一个出家人。这个出家人全身长满了癞疮啊，发脓，很臭，没有人敢接近他。可是悟达国师却天天帮他擦洗、挤脓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等病好了以后，他就告诉悟达国师说，以后如果你有什么困难，可以到四川九龙山来找我。我那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标志，也就是山上有两棵很大很大的松树。后来悟达法师呢，修行得很好，被朝廷封为国师，并且皇上呢赐给他一张沉香的宝座。悟达国师呢，心里啊就起了一点骄慢和名利啊荣誉之心，所以不久他的膝盖上啊竟然长了一个人面疮。这个人面疮啊就像一张脸啊，开了一张大嘴啊，你喂给他东西吃呢，他还会吃，非常的奇怪。所以悟达国师啊，遍找啊各地名医呢，都没有办法医好，痛苦得不得了。后来他才想到，哎呀，以前这个迦洛迦尊者啊告诉他，如果有困难可以去找他，所以他就赶到四川的九龙山上。诶，真的嘞，有在那个两棵大松树下有一间简单的这个寺院，然后还有一位童子啊出来接见。后来迦洛迦尊者就叫他去山岩下洗泉水。当他用泉水啊往人面疮一泼的时候，痛的晕了过去。然后在昏睡之中啊，人面疮啊现出了一个人形啊，告这个灵魂呢就告诉他，在十世以前我们两个都是当大官的，可是你曾经呢害我被皇上杀了头，落入鬼道，到现在呢不得超生，所以我发誓啊一定要报仇。但是因为你十世以来都是出家人，修得很好，我根本没有办法亲近你，报复你。一直到你当了国师以后啊，起了骄慢之心，所以我才变成人面疮来困扰你。今天幸好遇到这位阿罗汉尊者，让我洗了三昧法水，以后我就可以往生净土了。所以过去的冤仇啊，我就从此不再追究了。说完，鬼魂呢就不见了。等悟达国师呢醒了过来，再往山上一看，诶，那两棵松树啊也都不见了，原来的寺庙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这才知道原来鬼魂说的都是真的。于是他回去以后呢，就写了这一本三昧水忏来警惕世人，劝化世人啊，不可以造业。这个公案告诉我们，虽然悟达国师他十世前造了业因，但是因为修行精严，所以延后了受报的时间。可是因果通三世，业力不灭，最后还是要还的。因果是绝对公平的，所以才说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啊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一世的因缘，深信因果，接受事实。遇到顺境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像悟达国师一样起那种虚荣心、骄慢心，而是要知道正在享福报的时候啊， 也就是福报一分一分的在减少的时候啊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？有的人挥霍无度啊，竟然可以吃一碗鳗鱼苗啊，要100万，他也吃得下去。然后呢，住呢，要住总统套房啊，一晚呢，好几万。还有一个宰相啊，他最喜欢吃那个鸡舌头，所以他每一次都要他的厨师啊，为他炒一盘最好吃的鸡舌头。你知道吗？这一盘鸡舌头是要杀100头鸡啊才有的嘞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懂得惜福啊，像他们这样挥霍无度啊，福报啊，只有在减少。如果减少到没有的时候啊，他就要受苦了。平常受苦惯的人啊，叫他再受苦，他不觉得怎么样。可是这些平日富贵啊、享受的富人啊，你叫他一下子变成穷者啊，受苦受难，这就等于要他从这个天堂啊掉到地狱一样难受啊。所以，我们一定啊，要懂得惜福惜缘呢、啊，因为福慧啊，绝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老天爷赐给你的。如果我们遇到逆境、业障现前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要赶快诚心的忏悔，忏悔过去世的无知和无明。只有能这样随缘消旧业啊，你越是心甘情愿去受。业障呢，就消得越快。要不然，业障现前的时候，你又怨天尤人，新仇旧恨交结在一起，旧业还没消，新业又造了，这样业障怎么还得完呢？所以才说，我们要随缘消旧业，莫再造新殃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56页倒数第四行。我们先念一下课文。佛陀教人信业力、信因果。依业力的因果律说，业报有30业：一、顺现受业，即现生造业而现生就受果报；二、顺次受业，即现生造业而次生受果报；三、顺后受业，即现生造业，而二生或多生后受果报。这就是从过、现、未，也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，来说明因果是不会消灭的。如是因得如是果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就是业力因果律的定理，谁也不能逃避。只有把握着纯正的意念，使行为纯善，具有慈爱、容忍、宽恕、不争、不执的美德，向利他的善业上去努力，幸福的花果就从人人自己的心田中培植出来。好，我们先念到这里。这一段讲的也就是因果啊，通三世。而且如影随形。可是因为中间还有一个缘，如果缘不具足，它就没有办法起现行，所以业报呢才有30业，也就是分三世来显现。第一种叫做顺现受业，也就是说这一生造业，这一生马上就受果报。举个例子。像这个陈静心，他呢杀害了许多条人命，这一生造业很大，所以他马上呢受报，被抓去枪毙。这个我们都叫做现世报。那第二种呢叫做顺次受业，也就是现生造业，次生啊才受报，也就是来世才受果报。那像陈静心啊，他虽然已经被枪毙了，但是他死了只不过是还了一条命债呀。可是他杀了很多人呢，所以还的不够， 那么他就再必须啊再下地狱去继续受苦。这个也就是来世他的第二世呢要受果报。第三种叫做顺后受业，这个后不只是隔两世啊，也有可能隔很多世。那我们再举个例子啊，像陈静心啊，他下了地狱以后，经过很长的时间受苦啊，业报还完了以后啊，他一定啊会再出生啊，也许先做畜生，然后又转世为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又要受当初被他害死的人啊来报仇，真的好可怕呀！你看造业容易啊，消业是这么难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因果业力是永远不灭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间未到。所以台湾话也有一句这样说，千军万打无人提，三六因果无人担。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啊，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啊，个人吃饭个人饱，这不是现实啊，而是根本没有法子替代。一切的因果呢，都是要自作自受的。所以修行啊，不是一味的求佛菩萨帮我们消业障、保佑平安就好啊。因为佛菩萨他只是增上缘而已，他慈悲教化说法，为了度我们，但是得不得度，完全在于我们这一念心。所以我们要先自助啊，而后人助，再来呢，才能得到佛助啊。能够持戒忏悔的人啊，才是真正对因果负责的人。遇到逆境呢，就是在消罪业啊，还旧账。逆境也是我们的逆增上缘，因为福祸相依啊。你会发现每每山穷水尽的时候啊，转个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呢。所以我们要像文殊师利菩萨一样，能够把每一个善缘、逆缘都当作老师，然后在境界中呢来历练学习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第十五章因缘与果报。我们先念一下第一段的课文：因缘生万法，是佛法中最重要的理论。由于因缘而说果报，因是事物的本源，缘是一种助力，果报是后来的结局，由因得果全是缘的力量铸成，所以缘对于因的关系之重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前面两个单元啊，讲过整个宇宙啊是一个大缘起，这是佛法的中心思想，离开了因缘果报，佛法就不能存在。所以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这个观念你能通了，所有的佛法也就能通了。有因有缘才有果报，所以因果中间呢是离不开一个缘字。这个缘呢就像一座桥梁，它是介于因和果的中间，没有了缘，即使有因也没有办法结果。因是事物的本源，也就是说因呢是根本主观啊必要的条件因素。比如瓜有瓜的因，豆有豆的因，所以我们才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每一件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因，而这个因呢是各个不同，不可以共有的。那缘呢，缘是一种助力，它是客观的条件，而且是可以共有的。譬如阳光、雨水还有泥土，可以是瓜的缘，也可以是豆的缘。所以这个缘呢是可以共有的，它是充分的条件。有了主因再加上助缘， 就一定有果报的结局。如果有因无果，只是缘还没有具足而已，但是这个因啊，是永远不会消失的。就像前几年有一件新闻报道，说在埃及的金字塔里面啊，发现了一颗2000多年前的麦种，他们就把它拿出来种种看，诶，竟然还会发芽呢。所以因果是这么的绝对啊。那你会想到，我们没有学佛以前，我那个心啊，老是嫉妒、障碍、贪嗔痴，通通有，造了许多业，那怎么办呢？将来不是一定要受果报吗？不用担心，你今天上了这一课啊，就可以知道怎么解决了，也就是要从缘来下手啊，也就是先广修善缘，让这个恶因啊没有机会成熟。就像有一些人，他本来得了癌症，必须要受癌症的苦报。我们知道癌症发作的时候啊，打再多的吗啡啊都没有办法止痛，有的肚子胀水啊，然后呢吐血，还有的呢骨髓啊会被癌细胞吃掉，不小心一碰啊就会骨折，常常痛苦的摔来摔去，真的啊是非常的可怜。但是有一些患者，他因为知道业报在即，所以就拼命的去布施、造福啊、印经、放生、忏悔等等。虽然最后也是免不了一死，但是呢，却是死得很安详啊，没有那些痛苦。那还有的呢，更不可思议啊，竟然呢能够活下来。像台大医院啊的郭慧珍医师，他本身也是肿瘤科的医师，专门在替癌症病患啊解决困扰，没有想到他自己呢竟然也是得了肿瘤，后来他就毅然决然的辞职出家去修行，到现在他仍然呢活得非常的好，而且啊还写了很多的书啊，画了一些佛像啊，来这个广结善缘。从这些例子啊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因果不是死的定律，它可以受缘的影响而产生变化。所以说，我们也可以靠修行力、功德力来延后果报的现行。可是业因种子并没有消失哦。就像菩萨，他也是先修行成就了以后，再来借助这些业因种子。譬如过去曾经造过地狱因，那么现在就可以借这个业因到地狱去教化众生，这就叫做留祸润生。这是菩萨的悲心，他为了度我们众生，不愿意自己先解脱。可是菩萨这个时候呢，他虽然到了地狱，他不会觉得苦，因为他是乘缘再来的，他知道诸法毕竟空啊，所以他那个时候的心量和境界呢，已经完全不同了。所以因要变成果，必须靠缘的力量来铸成的啊。就像有一个农夫，算命先告诉他，他将来呢20岁的时候啊，会得到一笔很大的意外之财，所以他非常的高兴啊，就连这个锄头也不肯动一下，因为他想，我何必那么辛苦啊，明年就是20岁了，我坐在家里等啊就好了。于是到了第二年，他的田也荒废了，钱也吃光了，可是呢仍然没有看到这笔意外之财，然后就活活的饿死了。死了以后，他到阎罗王那儿去抗议，控告这个算命仙害他啊活活饿死，说是算命仙啊把他算错了。 后来阎罗王就叫这个狱卒去调查，才发现说，其实土地公早就把他该有的福报金银珠宝埋在他家的门口，所以他家的门口地上铺了一块鼓鼓的。可是这个人很懒他每一次经过的时候都是跳过去，从来呢都不肯去处理一下把它铲平。如果他能够勤劳一点，动动锄头早就可以得到三缸的黄金了。所以努力工作也就是福报的缘所以缘是相当重要的。俗话常说人不必长得漂亮，重要的是要有人缘。而这个有人缘，并不是一天可以成就出来的，而是在过去生呢，能够比别人有包容心，有慈悲喜舍心，能够不计较，所以这辈子才会人见人喜爱，走到哪儿都有人缘。所以我们修行就要从这个缘来下手，才能改变因果的关系。我们也常听师父说，未成佛，先广结善缘。那更进一步呢，不管遇到顺缘或者逆缘，都要把它转为增上缘，这样哪有不能解脱的呢？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课文第二段。缘是指一切事物之间升起一种互相交涉的关系。佛教把这些关系加以研究分析，可以心、色二法分别论之。心法依四缘升起，第一个是因缘，亦名亲因缘，即自心中业识的种子，彼为成熟心法之主因，故名亲因缘。二无间缘，亦名等无间缘，即众生攀缘的心，前念后念接续不断，故名无间缘。三所缘缘，指众生心念所攀缘的对象。经云：心本不生，因境有，故一切外境皆为所缘之缘。四增上缘，除前三种缘外，其他所有增加上去的力量，皆名增上缘。好，我们先念到这里，这一段是从心法和色法的升起来强调因缘的关系和重要性。心法是心的作用，也可以说是精神作用。那色法是指一切的物质。我们外面的色法，如果没有我们这个是心，那么它就什么也不是，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也不知道做什么用。反过来，如果光有我们的识心，而没有外面的色法，那我们的识心呢，也显不出它的作用。所以，整个宇宙万法，不外心、色、二法这两种的一合合相。心法是依四缘而升起，色法则只需要两缘就可以升起。我们先来看有哪四缘呢？第一个，也就是因缘。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业识种子，它是成熟心法的主因，所以又叫做亲因缘。这个业识种子这个种子不是我们果子里面的种子，而是指我们平常所看到，或者所说的，或者所做的行为，都会留在脑海中的那个印象，这个印象呢，就是种子。亲因缘是四缘之中绝对不可缺少的必备条件，如果没有它，那么其他三缘呢，也就成就不了气候。就像一棵植物，如果没有种子， 光有土，有水，有阳光，也是长不出树来的。我们也常说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。还有，就像我们在小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用过钱，也没有人教我们认钱，所以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啊，没有这个钱的啊，这个种子在。所以当我们看到钞票的时候啊，根本不知道要拿去买东西，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拿来玩呢、啊，或者把它撕破啊，或者放在嘴巴里咬啊，或者是把它吃下去，什么怪动作都有。如果有一天啊，爸爸妈妈带我们拿钱去玩具店里啊，买玩具、饼干、糖果等等，哎，我们发现这张纸可以跟老板换我想要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又听到大人说这个叫做钱啊，钱，然后教我们念。这时候，我们的意识里啊，就开始有钱的种子在。这样几次啊练习以后啊，当我们再看到钱啊，就知道要拉着大人呢啊去玩具店、糖果店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能够认识外面这个叫房子啊，这个叫汽车啊，这个叫桌子啊，或者是冰箱等等，那是因为过去啊有父母老师啊教我们，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桌子啊，这个是汽车，这个是房子，所以呢今天才有这些业识种子。所以我们一接触啊就明白，就知道它叫做什么啊，要怎么用。就像我们打坐用的这个蒲团，如果我们拿给一个基督徒看，他很可能呢把它当枕头来睡觉。如果我们拿给一个佛教徒，那他绝对不会拿来睡觉用，而是呢会拿来打坐，因为他有静坐的这个业识种子，所以他知道该怎么用。所以我们心中的业识种子、是升起一切心法的主因，但是光有这个主因也不够啊，因为法不孤起啊，一法的升起还是需要有他法来相资助的。所以种子要起现行呢，必须再具备下面三个缘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缘是什么呢？也就是无间缘，又可以叫做等无间缘。无间也就是在时间上相续啊，没有间断。这是指我们众生的心啊，常常是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相续不断，从来没有断过，而且是前念灭了，后念呢就马上又升起啊，然后前念呢成为后念之所依，灭了又生，生了又灭啊，绝对不会两个念呢同时并起，是很有次序的。所以呢又可以叫做次第缘。我来举个例子，就像我们看的卡通影片里面的人物会走路啊，也会说话啊，会做各种的动作，就像真的人一样。可是我们都知道啊，卡通影片是一个动作就要画好几张图，像光只一个说话的动作，嘴巴的开合啊，还有微笑啊，啊，还有眼睛一眨一眨啦，以及脸部的表情等，就不知道要画几张图了。画好了以后啊，再把它拍成胶卷，然后快速的播放出来，因为那个速度很快，所以我们的眼睛就产生错觉，被它骗了，以为是连续的动作，其实它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接起来的，快到你以为是连续的。那我们的心也是一样，它其实也是许多念头相续不断，然后快到我们不觉得它有生灭，快到我们没有办法去切割，这是前念升起灭去，这是后念升起灭去，实在是太快了，所以让我们呢以为我们有一个心。 事实上呢，我们这个心啊，也只不过是一堆念头快速生灭的连续相而已。所以这个念念相续无间啊，也就成为心法升起的缘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三个所缘缘。前面那个缘字是指心所攀缘的境啊，也就是境界。那后一个缘呢，是因缘的缘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一切外缘就是我们世心所缘之缘。我们的六根啊，眼耳鼻舌身，接触到外面的六尘啊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时候啊，就会升起世心的作用，所以才会向外攀缘境界，而有了取向、分别、行为、造作等等。所以心和境它是相对而起的，故说心本不生，因境有。相反的，如果没有这个世心，那么外境也不存在了。就像我们晚上啊，眼睛一闭睡着了，这个时候一切的外境呢就都不存在一样。所以说境有心生，心因境起，心和境两者是互为因缘的。再来我们看第四个增上缘。增上也就是增加啊，加强。对于一法的升起啊，能够有辅助加强的作用，就可以叫做啊增上缘，或者叫助缘。增上缘有顺益和为损两方面，能够促进一法升起的，就叫做雨力增上缘。譬如雨水啊、露水，还有阳光、空气、肥料，这些呢，可以帮助花木生长的，我们就叫它是雨力增上缘。如果是不妨碍一法之升起的，那就叫做不障增上缘。譬如花盆、还有铲子、支架等等，这些对花木来讲，也就是属于不障增上缘。如果是会妨害还有障碍一法之升起的，那么就叫做为损增上缘。像霜雪、冰雹啊等等，也就是花木的为损增上缘，那也可以叫做逆增上缘。好，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下面啊这个课文。此四缘生法，譬如会抽烟的人，想抽烟是出于自心中习气的种子，即是亲因缘。抽烟的欲念不断，即是无间缘。得欲见了香烟，即是所缘缘。烟瘾大发，即是增上缘。此四缘成就了抽烟的行为。好，我们先看这几行的课文就好。这一段是举抽烟为例，来说明四缘生法的情形。市面上香烟啊，是到处有人卖，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看到，即使看到了也不一定会买。如果是过去抽过烟的人啊，他的眼睛就会特别亮，诶，一下子呢他就会看到，因为他有抽烟的习气种子在。好啦，他看到店里的香烟了，抽烟的念头呢就升起来了。一想到饭后一根烟啊，快乐似神仙啊。然后呢想啊想的，这个手指头啊就不知不觉的也就跟着动了起来。那这个欲念啊不断的增强啊，念念不断，也就是无间缘。那个香烟呢，也就是它所缘的境啊，叫做所缘缘。后来他烟瘾大发，受不了了， 啊，一摸口袋，哎，刚好还有钱在，太好了。于是呢，就马上买来抽了。所以这个烟瘾和这个钱呢，也就是这个抽烟的增上缘。所以这四缘成就了抽烟的行为。其实这四缘的升起啊，几乎是同时的，刹那之间而已。所以我们很难去分别。而每一法的升起啊，都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都要具足这四缘，缺一即不成。譬如刚刚如果他没有带钱啊，缺少了这个增上缘，那么这一法也就不能成就了。所以不管啊，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完成呢，都是不容易的。就像我们要上厕所啊，如果刚好来了一通电话，诶，违损增上缘出现了，那么你就得再忍一下。或者是厕所里啊，刚好有人在用，所源源不具足，那也就没有办法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各位啊，不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，去慢慢的体会一下这四缘的关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行的啊，倒数第七个字开始，设法依二缘升起，依清音缘，如一粒野种具有能生野树的因，是最有亲切的关系，名清音缘。二增上缘，比如肥沃的泥土，以及阳光、空气、温度、水分等等，帮助野种发育长大的助力，名增上缘。世间一切诸法的升起都离不了这四缘的关系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这一段是告诉我们，设法只需要两个缘就可以成就，一个是清音缘，一个是增上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设法没有心啊，没有心就不会起心动念，所以呢，也就没有无间缘啊，不会在那边念念不停的想。那既然没有心呢，当然就没有心所缘的境，所以呢，也就没有所缘缘。那课本上是以椰子树的生长为例子，椰子的种子是绝对必须的因素，所以椰种呢是亲因缘。其他帮助它成长的啊，阳光、空气、泥土、水分等等，都是它的增上缘。这个是指以有生命的植物来作为例子。那么我再来举一个啊，没有生命的啊物体来做个例子。像我们常看到一些漂亮的啊瓷器花瓶啊，我们插上美丽的花啊，拿来供佛。那这个花瓶它的清音源是什么呢？也就是构成它的主要材料陶土啊，没有陶土呢，也就没有办法做出这个花瓶来，所以它是花瓶的清音源。其他像和在里面的水啊，还有人工啊，还有彩绘色料啊，以及烧烤的火等等，这些呢也都是它的增上缘。所以设法的升起啊，只需要两个缘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把上面所说的综合一下啊，它就是来告诉我们，宇宙一切事物的升起啊，都是离不了这四缘的关系的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。我们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。